您买了股票债券的 ETF， 就更不能错过 ETF 概念宅。
南坎台茂旁安美大旺，以环境、质感、财富三大价值震撼各界。李天铎建筑千平会所，三至四房双车位，
逢高调股换好宅，让钱钱变成您喜欢的样子。
安美大旺，03-317-6688，安美大旺。
变化是人生的甘味，擦亮镜子，看清自己，品味人生。阅读能让你充实，知识能帮你谋生，只有智慧能圆满你的人生。周末炼金术，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周末炼金术，我是金普聪。周末炼金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书名叫做《过敏解方》，全书是大是出版社出版的有关过敏的一本书。那作者是赵湘宪、医师，是首尔的医师。这本书是由韩国九位这个医师一起这个共同书写的。那我们今天请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的来宾是正兴医院一般内科的主任，也是正兴医院临床试验中心主任林孝义林医师。林医师您好。
你好金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孝义。
林医师，这个过敏啊，其实是可以说是一个现代文明病了。
没错。
那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说，台湾现在啊，这个过敏的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高了。好，那对于这个异位性皮肤炎，还有像过敏性鼻炎、气喘，这都是过敏的疾病了。那异位性皮肤炎已经是根据这个我们2000年的这到2007年的台湾全国性健保资料库的研究啊，这个光是异位性皮肤炎的这个患者大概有10%了，过敏性皮炎的有38%，那气喘有16%，所以过敏性疾病真的是这个非常流行的现代文明病。你要不要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过敏？
谢谢你啊。那过敏啊，顾名思义就是对这个外来的东西过敏，事实上也可以对内在的一些东西过敏。那英文叫做 allergy。那事实上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我们从台湾的健保资料库可以看到，过敏的病人是多到不行。过敏性鼻炎他们是18岁以下最高的一个疾病，远大于 anything。 那事实上我今天早上要来见这个金大人之前呢，我在家里先打个3个喷嚏才起床的。
我跟您一样，我这个在家里面小孩常笑我，我有时候一打喷嚏的是连打6-7个，而且都是震天价响。
是的。
所以你我看起来都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
这个真的是厉害。我事实上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在我小时候住在万华嘛，万华当年在差不多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还算是干净的，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污染。但是 anyway 呢，我的家族包括我爸爸还有我们7个兄弟姐妹，我爸爸是在万华开业的医生，他也很早起来，通常是我们孩子第一个起床的，差不多5:30起床的先打哈欠起床，然后接下来呢7个孩子陆陆打完哈欠以后就全部起床了。然后我的妈妈哈，这时候呢就把家里整理好送出去以后，家里就没有哈欠的声音。我们都在18岁以下。换言之呢，过敏性鼻炎事实上真的是台湾最多的问题，它就是来自于在一个过敏家庭。那过敏家庭一般讲起来，事实上我们有
意思就是有遗传了。
Yes。 还有环境，而这个问题是越来越多，现在包括我的孩子整个家族都有这个问题。但很有趣，我妹妹啊当年也是这样过敏，她从台大毕业然后到美国 Oregon 去读博士嘛，她刚到美国的时候她告诉我，哥哥美国真的是人间天堂。我说为什么？我的喷嚏不打啦，我的气喘不发作啦。我说你得意的太早了，当时我已经进入龙总在当住院大夫，因为在美国的过敏炎不一样， 环境因素不同，但他的体质还是我们家的过敏体质。
嗯，
那你也知道，在美国春天的时候啊，满山遍野的花粉。
是，哦，我这个你讲起来，我就想到我在德州念书的时候，那个就是像一般形容，那个鼻水就跟水龙头一样。
是的，
它不是用滴的，它是一连串的细细的水流，这样从鼻子上这样流下来的，不停的
，non-stop。那因为他就是在这种新的环境，他的过敏人还没有酝酿出来。第二年第三年等到花又开的时候，就是他的好日子出来了，噼里啪啦的。那我说不要急，美国有50个州，你今天西部住一住，改天到东部去，过敏人不一样，可以在好日子再一个3年。这个就是所谓的过敏。那就好像我讲的，过敏事实上真的非常的麻烦。
所以它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这个等于它不是一种病嘛？它我看书里面讲，过敏应该算是一个我们免疫系统失衡，是不是？
Yes. 那我怎么说呢，过敏啊，它事实上它所接触到的东西，我们讲最典型，从小孩子开始了，是吧？婴儿时期就开始吃食物就拉肚子，然后小时候妈妈就发现几个月以后皮肤就开始很多疹子湿疹，越来越厉害，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会有咻咻咻的气喘，黑骨串就出来了，然后到差不多进入小学那段时间就开始每天噼里啪啦打喷嚏，这个整个过程哈，然后再回顾一下，哎，妈妈爸爸以前也有这个东西，所以体质就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因为过敏炎在现在的环境下，我们知道这种我们吃的食物里面也许 maybe 有一些色素，有一些抗生素，即使很微量，但小孩子不晓得，就慢慢的在那边累积出来。这种体质上的人，他身体会产生一种特别的一些我们叫 cytokine 或者是一种抗体，叫做 IG 免疫球蛋白一。那甚至于它的细胞里面会产生一种我们叫做嗜衣红性的白血球，我们叫做 eosinophil，这是染色的时候它是红色的，这些细胞呢都是本身都是过敏的一些物质，在这些病人身上很容易发现。而且我们发现刚才就好像这种主持人刚才讲到的，在18岁以前最多的是过敏性鼻炎，那因为他的从小里面体质上面就有这个东西，然后每一年在台湾，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的温度是比较 warm， 而且湿度很高，很适合 mites 也就尘螨的生长，所以 everywhere， 我们很多扫地的时候一扫，我们小学的时候扫度，然后外面的光线一照进来，在那个尘埃里面看亮亮一点一点的，很多就是尘螨的东西。然后还有台湾花粉，如果在春天的时候也就花粉出来，所以有常年性的过敏，也有季节性的过敏。
意思就是在台湾这些过敏源是蛮适合存在的环境的哈。
是的，
那除了您刚刚讲尘螨，这是这个家家户户啊都很头痛的事情哈，因为它那么小哈，细微哈，然后是存在我们的寝具之中，生活环境之中，还有动物的毛发也有，那花粉对不对？甚至蟑螂都带有过敏源，还有霉菌，这些通通都是过敏源。那可是有些人不会，有些人会，那是因为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它会有自理性嘛。
是的是的，
那就刚刚讲遗传是一个原因，但遗传如果再碰到周围有这些过敏源就会触发了嘛。
是的，
如果可是也有那么幸运的人，是不是就是他从头到尾都不会过敏，然后就是因为他没有遗传，然后那光是外在的环境会不会造成后来的过敏呢？
也会的，
也会。
一个很重要就是说，通常是跟在做的研究里面，假如父母都是有过敏的话，你的孩子大概60%以上都也会有过敏，所以基因绝对占一个因素。那为什么有人不会得？因为事实上会过敏就身上有一种细胞，我们叫做 master cell 肥胖细胞，
肥胖细胞，对。
什么叫肥胖？因为这个细胞一受到刺激以后，它会晃出一些化验物质，我们叫做一些组织胺，发生一些 serotonin， 这些都是会使得我们血管迅速的扩张，微血管迅速扩张，然后会分泌很多东西。你刚才讲的就是流鼻水，事实上我们鼻孔里面有很多这种杯状细胞啦，还有一些肥胖细胞，这时候大量的应激， 那为什么会跑过来？因为我们身体过敏炎一到身体里面，
他把它当做敌人了，是吧？
对，这个免疫细胞，这个过敏炎就马上卡在我们的回放细胞上面，然后经过一个免疫反应，就把回放细胞一压一挤，就啪就破掉了，里面物质就出来。我们这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出来最早的意义呢，就是认为这些是坏蛋，
外来入侵者，
坏蛋，所以我们要放出这些东西来杀掉你。结果不是，它只是个花粉，它是无辜的蛋白质。但是 anyway， 它在这种过程中你就辛苦了。它不像一些香烟的毒素，不像一些什么毒的东西到我们身体来，它 no，
它对身体无害的，
基本上它是无害的东西，但是对某些人是有害的。
但是它的无害性就是说是存在，但造成的困扰性是非常大的。
哦，lifelong， 甚至一辈子，你忽然间在一个很重要场合，人家在听演讲，忽然间打三个喷嚏，你会把全场都吓死了。
对，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就特别强调，就是大家都忽略了，其实这是不是那么严重，也不是一个疾病，它是一个免疫系统失衡，但它带你给你生活的困扰是那么大，如果你不去想办法去这个对付他，应付他，怎么来适应他的话，其实是很划不来的。你应该是想办法把自己这个过敏的状况免疫系统让它正常化。那可是他书从头到尾讲也很难，这个都是要持续的长时间，不是像吃药一下立刻就可以解决。即使是像过敏性鼻炎，你服用药物的话，也要持续性长期的，对不对？
没错。
那它带来的这些过敏疾病，刚刚讲异位性皮肤炎啊，过敏性鼻炎啊，气喘啊，对哈，还有这个
荨麻疹。
荨麻疹，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谈谈大家最困扰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怎么来对付他呢？这每天早上起来打喷嚏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减轻，让我们的生活这个变得比较日子好过一点不要那么黑白，有一点色彩。
是是，我现在最简单的，事实上我病人这方面很多，我会让他晚上现在的第二代的抗组织胺效果非常好，现在
也不会嗜睡了哈。有些人以前吃了会想
睡
的，还是有一点会嗜
睡。
睡
觉前吃就是让他反正睡觉嘛，
正好吃完就睡，帮助睡眠还。
就是那个驱逸乐，英文叫做 Sizo。然后事实上吃了一颗，早上起来它就比较 more stabilized，因为组织胺就不会比较容易，它是抗组织胺嘛，就比较不会出来。那另外一个，因为它所有的过敏炎都是从鼻子进去，为什么气喘晚上特别容易发作？
是
因为躺上床上以后啊，你棉被一掀一弄啊，那些尘螨全部扬起来了。所以你就晚上就开始稀稀呼呼的，而且温度的改变，气管的收缩，所以同样的，所以晚上吃一颗，然后甚至于你要喷个鼻喷剂，那鼻喷剂里面现在都是这种局部型的
类固醇，
那效果非常好。
所以局部型的类固醇就是大家不要那么害怕类固醇了，因为它
不是全身性
的，它的这个伤害没有像大家想象那么恐怖，
那
它几乎是没有伤害的。
因为我用类固醇，我们是用的非常多的，像红斑性狼疮、类红斑，我们都是最常用的。但是这种过敏性鼻炎，我们会简单给它用一下，包括荨麻疹
也是，
也是一样的。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比较好一点。那刚起床的时候有时候也要注意，有一种叫血管性的一种过敏，也就是温度一改变，然后血管一缩一张，它也会造成一些打喷嚏。所以打喷嚏当然除了过敏以外，还有一种血管性的一些过敏，我们叫 vasomotor 的 rhinitis， 过敏性鼻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早上起来先在床上还是先温暖一下，先赖个小床，动一动，又披着喝个温开水，然后再起来。我想你的过敏还会好一点啊。当然，旁边要准备一包卫生纸啊。我听说有的病人一个早上就把一包用半包了，
这个我可以体会他的感觉。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继续跟林孝义医师来谈这个《过敏解方全书》这本书。欢迎回到周末炼金术，我们今天是跟振兴临床试验中心的主任林孝义林医师在谈这个过敏解方全书。好，这是由几位韩国医师他们所写的一本书。 那这书里面谈到的这个过敏呢，那我们林医师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刚谈到过敏性鼻炎呢、啊，过敏性鼻炎，它的这个过敏源各种都可能吧，是不是？刚刚我们讲的各种的，包括花粉啊，包括尘螨啊，还包括这个动物的毛发了、啊，还有空气中的污染也是、啊。
是的，
所以居住的环境很重要、啊。
对，
所以要减轻自己的这个症状的话，刚刚讲这些过敏源要怎么样把它减少？譬如说，如果你真的有过敏性鼻炎，是不是就最好不要养宠物了呢？
是的，那。我们在做一些，我们现在有一个免疫试验嘛，
嗯，
那现在健保哈也有几副了，它就是一个我们叫做 CAP，它这种只要抽血，不像以前哈，以前我们在早期在做过敏的时候，我们现在做皮肤试验，
嗯哼，
然后把过敏原打到皮下去，
嗯哼，对，让它适应，
那不，然后观察它，啊，我们通常是。15分钟以后观察他皮肤的反应，如果过敏对那个过敏就
确定他
肿得很大，好、啊，那个就是一个幻化。
嗯，
但有时候这个过敏测试跟 penicillin test 一样，有时候很可怕，会引起休克。
哇！
现在我们最简单就抽血，抽血看对什么过敏。
嗯，
那现在用的最多的还是一些吸入性的过敏源。
嗯，
就像哦主持人刚才讲的，包括尘螨、花粉。还有动物的皮毛里面的那些我们叫 dander 就蛋白质、
嗯
啊、还有空气中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我们一查出来就可以 yes or no、
嗯、所以用抽血来检验你对哪些过敏然后你就把环境中的那一些过敏源想办法避开
是的这是我们讲的过敏性鼻炎大部分都可以找到这种外来的一些但是在我的病人里面也有一群人呢他们也是过敏就荨麻疹、
嗯、
你知道荨麻疹是痒起来要人命的痛起来会要人命痒起来会要人命、
嗯、
抓得皮破血流、
嗯哼
哦、那真的是不得了就好像刚才您讲我昨天晚上也抓了一下子因为我还是过敏体质、
嗯、是、嗯
哦、那我就起来涂一点类固醇软膏、哦、然后吃一个组织胺、
嗯、
那事实上荨麻疹的话我们通常在急性荨麻疹就一下子哗啦哗啦 有的人在洗个热水澡以后甚至于我以前在美国到芝加哥很冷一下会经常冷空气一来啪全身就台湾叫做起筋膜叫风疹块、
嗯
哦、那很可怕鼓起来一块、
嗯
哦、那个真的是非常的难过、
嗯、
你不要小看这个风疹块它真的厉害起来、哦、会要你的命、
嗯、
那我记得最厉害以前我到阳明大学、哦、跑步那天当时开始在发胖了我想应该自己锻炼一下然后早上6点钟在春天的时候去跑步、嗯、跑到一半不对怎么头皮开始发痒然后身体呢开始一颗一颗我就去抓不得了不抓还好一抓全部都鼓起来
嗯，
然后就开始呼吸有点困难
那
当时刚好是春天花开相思树、
哦、
整个都是花粉这个就是所谓的 hay fever 这种东西出来了、嗯、然后你知道过敏的时候它因为身体放出了那刚才讲的回放细胞就受到刺激嘛那放出了大量的 serotonin、
嗯
哦、还有放出了大量的这种组织胺
组织胺对
它会使得血管一下扩张、
嗯、哼
扩张以后你就皮肤也一样的微血管扩张然后这皮肤就鼓起来鼓起来一块好像风好像吹风以后就鼓起来那叫风疹块、
嗯、
大小不一然后奇痒无比那旁边就有个红晕、哦、就是全身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就到气管了气管一样水肿就开始收缩你就会甚至有人会听到咻咻这种声音开始出来、嗯、这是要非常小心的不要大意、
嗯、
过敏、哦、会要人命的是这个意思
我看书上讲说过敏性鼻炎如果你持续的恶化不去治疗它会把你这个引导出变成气喘、哦、
这是真的因为过敏性鼻炎是从鼻腔开始、
嗯、
鼻腔开始在这咽喉然后就
支气管
然后小支气管、嗯、所以它整个过程都是要连下来的
所以也不要掉以轻心了、哦、
绝对不行
那可是这个尘螨的问题啊，这个我看了好像都很难处理、哦、不过看他书里建议说最好就是一个礼拜啊或两个礼拜、啊、就把这个棉被寝具的这 cover、啊、就是被套这些他用热水60度以上的热水啊去煮哈、啊、
是的，
这他说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比较消灭尘螨，否则的话你平常这个也不容易啊，你这种就说因为它在上面布满的哈，还有还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大太阳的时候拿出来晒一晒，
那比较好。我觉得这比较实在。你的棉被哈，
那么大怎么用热水？
五六个人你怎么洗啊？而且现在台湾现在开始进入天气阴冷的时候，你怎么你有多少太阳啊？
对啊，对啊。
所以有的现在所以才有所谓的那种防尘螨的被套，它是一种。这种密度很高的这种纤维哈，使得尘螨不会躲在里面。
因为尘螨非常非常小，大概是头发的二十分之一那么小，
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这个坊间也卖很多这种防尘螨的寝具啊，所以看个人了哈，去了解。我觉得像您讲的很重要，先去做抽血测验，先了解一下自己啊。对什么过敏？我到现在还没做过抽血测验。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就决定
改天来。我觉得欢迎你来，我替你做全套的。
对对，到底我的这个过敏源是什么？
哦，
因为就像我这本书讲，我也长期都不以为意啊，就是每天把打喷嚏当做好像一个
必须
接受的生活的这个
一个小插曲。
对对对，每天，然后也常常这个好像灰尘稍微大一点动一下。就开始喷嚏打个不停，然后这个鼻涕啊就开始鼻塞啊都有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过敏性鼻炎这个这么流行啊，然后尤其是小孩子，现在儿童他说其实很多过敏的疾病呢、啊、是小孩子越早开始治疗越容易治好，有这种事吗？
那是绝对的，因为你的过敏哈、啊、到后来会变成一个不可逆。
不可逆就是你必须接受它，在生活中
你过敏源越来越多，它会刺激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反应，然后当然出来的就是过敏的抗体叫做 IgE 免疫球蛋白E，然后会累积越来越多。我曾经有几个异位性皮肤炎真的很可怜，差不多二十多岁才来找我的时候，那漂亮的小女生轮廓很好，那皮肤啊从小就抓，抓到又粗又厚，然后
对，
很可怕，然后可以看到血哈，血丝
痒，他痒就会抓
出来。然后他也刚刚没办法读书。然后事实上他的婚姻也出了问题，没办法恋爱。然后长时间吃类固醇，因为没药嘛，搞得他自己整个月经也都乱了。所以对这些过敏性的人哦，你还是要提早，从小就是要把过敏炎拿掉。
您刚提到这个异位性皮肤炎，这是尤其是儿童刚出生以后啊最常有的一个哈。他当然有些人他讲说随着年纪长大到了
大部分大概三分之一才会还会留着，但三分之一到四分大部分都会慢慢到年纪，因为这段时间尤其大家也知道了，大部分会走向比较倾向于正常。
我也是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跟您谈一下我的亲身经验。
OK，I like you。
欢迎回到中文炼金术，我们今天跟这个正兴医院临床试验中心主任林孝医师在谈这个过敏解方全书这本书。那林医师，我们刚谈到了这个异位性皮肤炎，我说我也是患者哈，那也很困扰，就像你讲的哈，那长出来小时候更严重哈，就是这个手这边手臂啦关节处啦哈，腋下啦哈，这个他有时候这个痒起来的时候真的是你一定会去抓，所以您刚刚讲说有些患者抓着这个血肉模糊哈，这是可以想象。那异位性皮肤炎的话，照您刚刚的说法，这个有三分之一哈，大概会这个持续的一直到成人都变成不可逆的了哈。那要怎么样来这个面对这样的一个过敏疾病呢？
因为大部分这些有异位性皮肤炎的，大概在生下来没多久开始那个吃母奶还好，有的吃一些慢慢的你再换一些牛奶或者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就开始有拉肚子啦胃肠不适啦，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注意了。然后接下来就好像您讲的在皮肤的曲侧啊，膝窝手肘
关节后腿这些
是的，就开始会出现这种湿疹一样的东西。
对，
然后小孩子啊手很小没办法抓，有时候还是会抓，但慢慢抓越抓越多，甚至妈妈看她很可怜，甚至我常常讲有的妈妈把孩子晚上睡觉用布把包起来当她手不去抓，
把他手用布包起来。
对，然后他用身体去在那边搓螺，然后搓的也是搓的全身都是，
他痒，
没办法痒啊，就像一只毛毛虫晚上就在那边挪动一样啊，很可怕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慢慢的从这个胃肠道的皮肤的就开始，咻咻气喘就出来了，哈欠就出来了，我们这叫做整个过敏进行曲，我们叫 allergy march 或者 atopic march， 就是 march 就进行曲，这个东西就出来了。那事实上这个时候妈妈就要特别小心，过敏一定要抓出来，避免是食物的，或者是这一种甚至于你吃的一些色素很多东西，然后要做一些检查，看他的四叶红性白血球是不是 IgE， 这时候一定要保养好，你气喘尤其要注意，因为气喘不弄好以后就完蛋了。
对，这气喘我们来谈一谈气喘。在这之前呢，我先请教一下，我看书上也提了，就是说一般妈妈自己有过敏性鼻炎或者过敏性疾病的，就觉得说啊，那我不要喂母奶给小孩，说不定会传染给小孩。可书上讲说这是错误的，因为你如果用母乳哺乳哈，反而是让小孩子会比较有这个，
基本上是没错的，
能够
基本上母奶给孩子喝哈，它不会造成一些过敏，几乎没有，
过敏的可能性会比较低，
减少。
所以以为自己给他喝会这个，
这种蛋白质跟牛奶的还是不太一样，
不一
样。母奶，而且这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呐、事实上，喝进去的东西、吃进的东西哈，有时候在做检查的时候比较做不出来，因为吃进的东西到了胃肠道以后，还要经过一次的分解。所以它的过敏原还会在经过这个酵素代谢以后，会产生一种新的变化出来。但母奶是安全的，
是，所以这个尽量还是吃这个母奶比较好哈，
是的，
就是这个大家也都在提倡哈，用母奶这个养育小孩。那气喘我们来谈谈，气喘它也就是这个对特定的过敏原的一种反应嘛哈。那所以要怎么样治疗呢？您刚刚讲到用类固醇吸入器，这是一个方式嘛？随身携带，电影上也常看到，那小孩子带一个，
对对对，小孩子
就是一，
对对对，从嘴巴吸入。那事实上，在整个气喘的治疗，还有一种叫做 GINA GINA 的那一种治疗的一个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
它是免疫治疗吗？
那从药物，是的，
从药物
扩张剂，可以用吃的，那像好，然后接下来你就是气管扩张，从所谓的 seal filling 就茶碱然后再来一些气管叫 beta 2 agonist 气管扩张的，因为气管里面有很多我们叫做接收器，叫做 beta 2 的，然后再来接受所谓的类固醇。那类固醇吃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怕对小孩子的发育会有影响，而且怕所谓的类固醇的一些副作用，所以后来才发展成类固醇用喷的。那除非你是非常严重的，那这几年有更好的针对 IgE 这个免疫抗体呢，能够直接应用的一些我们叫做生物制剂就是单株抗体这叫罗雷尔。那更最近的，事实上你知道全世界现在要卖的最好的，一年可以卖到$200亿的，就是一个打针的，是用在我这个，因为我的专长是免疫风湿，
所以它等于像是打疫苗一样这样打。
它不能说是疫苗，它等于是打疫苗，是让你产生抗体来对抗，
对，
它这个单株抗体是直接把那个抗体来拮抗，就 against， 就直接对打，
直接进去对打了，
直接跟他对打对干的这个就是抗体。
那要持续打是不是？
是的，而且非常贵，
非常贵，
非常贵。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气喘恶化，我看他也有提醒到，就是说有一些含有这个亚硫酸盐的这个食物不管是加工品或什么，都要避开。
对，没错。
那这个亚硫酸盐是存在这些抗氧化剂跟防腐剂里面都有吗？
都比较多啊。他当时也讲，太久会有时候会造成癌症啊，各方面都有可能。
对对对，所以这个真的加工的食品呢，还是要尽量要看清楚啊。
因为 chemical 化外来的物质对身体来讲 always 是一种外来的物质，比较容易对它产生一些抗体反应或者是过敏反应。
他还提醒就是说在这个气候变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特别冷啊，湿度特别高啦，还有这个沙尘暴的时候啦，
沙尘暴里面带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对，他说还甚至暴风雨，如果是狂风暴雨，他会把土地上的这些花粉啊什么通通都掀起来。
没有，真的是没办法想象。
对，所以在这种、这个所谓的空气污染程度高的时候，还是尽量避免户外运动了、啊、
这点是真的，
这一点、
哦、所以出去的话还是反正现在大家都戴口罩还好、
对对，最近就是我们防疫最成功就是台湾人人人都自动戴口罩，
对对对，
这是全世界少有，
对对，真的非常棒。
对，那他说要避免过度运动，还有情绪不要过度
呀，你想到
这两个都会造成
非常重要。很多年轻小伙子啊，本来就有一些过敏体质，你出去运动太激烈的时候，运动会引起一些过敏反应，包括荨麻疹，包括气喘。
对，所以运动不见得是百分百的好、
所以你要 prevention， 事先有时候可以先用药物或者一些喷剂带在身上。像我上次就是去山上去运动，结果差点挂掉
了。自己也是
对啊，所以我一定要带着过敏啊，就山上的花粉刚好最多了、
特别多。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继续跟林医师谈。欢迎回到中美林金树，林医师，我们刚谈到了，就是说这个其实空气很重要，也可以一般有一个错误观念，说我搬到山里面去是不是就空气比较好呢？结果山里面搞不好花粉最多、
是的，所以你要看哪一个山，
这个适得其反。好，那另外呢就是慢性咳嗽，这也是一种过敏嘛。那所以我想这本书对于这一方面的过敏呢、你应该怎么防治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去这个应对它，有一些详细的说明。但您本身刚提到您的专长是
过敏免疫风湿，
你要不要跟大家谈一谈？
事实上在台湾好，大概在60年代开始就有所谓的过敏免疫风湿科这个整个科出来。那它主要的还是以免疫系统为主，就好像我刚才讲的这个过敏哦，事实上是身体对这个外来的物质产生一些过敏反应。那过敏反应你可以产生一些免疫球蛋白一，那甚至于会发动身体的一些特殊的白血球叫嗜铬红性白血球跑出来，那里面会产生很多像肥胖细胞啦，这些都是带有大量过敏原、带有大量这一种、过敏物质，像组织胺的一些东西，它最早在我们身体是用来对抗外来的物质，但是因为假如今天你对外来的物质认为无害的，但是对你来讲因为你的基因的问题很多问题，你把它当作有害的，就会使这个细胞被活化。那事实上就好像我讲的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性关节，它也是一样的。红斑狼疮更难了、它也是对外来的一些物质、不一定会产生，它反而是内在的物质、比如说我们细胞代谢以后会产生一些物质，你把这个物质本来是自己的，你把它当作外来的、就自体免疫，就产生内乱，
对、
这是更可怕的。那每个器官系统都所有这些都是以免疫为基础的，所以今天就跟各位、听众讲一讲，就是说这种免疫系统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不管是过敏性鼻炎、异位性皮肤炎，还有这一种像荨麻疹啊，从急性变成慢性，这个都是在整个过敏的范畴。我想今天最主要就是跟各位说明，就是说你对过敏你没办法躲过它，那你就要面对它，你要去掉过敏源，那你也许你的生活要适当的调适、然后可以在因为台湾现在比较湿气大的、所以你就注意家里、我常常讲最好的方法就是家徒四壁、你没有地毯，你没有壁纸，家里就是干干净净一片墙，这叫家徒四壁、那这样干干净净的过敏源就看不到、这是一个方法。那食物方面呢，你也可以透过你过去的经验，比如说有人吃了虾子、吃了螃蟹就过敏，那拜托你不要一直想去碰它、这是很多方法可以告诉我们、
所以这个霉菌也是一个引起过敏的，
是霉菌就好像藏在壁纸里面，到湿气一重它就 卡在地毯，卡在壁纸里面 everywhere、嗯、
所以 也要懂得在环境中、啊、去把霉菌消除嘛、嗯、
没错没错。
那慢性咳嗽里面其实他提到这个、他的原因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也是现在文明病、啊、那我也是其中患者之一、啊、
我也是有也是我们都一样压力大，
胃食道逆流就会造成刺激到你就鼻涕倒流啊，或什么鼻涕倒流就
这个、它就是胃酸回来以后哈，你从食道你胃酸会在口腔里面，然后就到气管，酸性物质在里面就会产生一些，它本身不是过敏源，就好像抽烟的人，你在旁边抽烟，它并不是过敏源哦，但是它这个刺激物会使血管一下子或者气管一下收缩，那不一样的，胃酸也是同样道理。
所以这个如果有慢性咳嗽，首要这个就是先要戒烟、哦、不要抽烟、
嗯、
抽烟其实是对于这个慢性咳嗽最大的这个病因之一、啊、
yes。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林医师来跟我们分享、
啊、谢谢
这个怎么样来面对过敏、啊、这是人生不可逆的一些、啊、
哈哈，谢谢谢谢
你我都是这个
我们都是同一国的
好，非常谢谢林医师，
好，谢谢谢谢各位。 I like